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2年4月29日星期五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俄罗斯军方今天证实向乌克兰基辅发射了高精度的导弹，摧毁乌克兰航天企业制造设施。俄罗斯发射导弹袭击当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抵访基辅查看基辅布查、伊尔平等遭受俄罗斯军队占领时虐杀当地平民的遗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称俄罗斯此举意在羞辱联合国及古特雷斯。欧盟驻北京代表处一名中国籍雇员去年九月就被逮捕，至今已经被拘押近八个月。据披露该消息的法国世界报指出，欧盟与中国之间此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事件。和许多在中国被失踪的人员一样，这名49岁的欧盟中国雇员被指控触犯刑讯滋事罪。中国官方今天通报新冠病毒疫情最新染疫的数字，共新增病例含确诊以及无症状感染者15688例，本土新增病例是15588，其中近来疫情加剧的北京新增本土病例仅次于当前的重灾区上海。中国股市今天一片掌声，中国官方党政军罕见表态支持股市。截至当地时间下午三点，恒生指数上扬超过3%。在中国大陆，上海证券交易所收盘上涨2.41%，更注重技术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涨达3.89%。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军方今天证实向乌克兰基辅发射了高精度的导弹，摧毁乌克兰航天企业制造设施。俄罗斯发射导弹袭击的当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抵访基辅查看基辅旁边的布查、伊尔平等遭受俄罗斯军队占领时虐杀当地平民的遗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说俄罗斯此举意在羞辱联合国以及古特雷斯。据法新社今天报道称，俄罗斯星期五证实，在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古特雷斯访问期间，俄罗斯用高精度的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实施了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简报中声明说，俄罗斯军队用远程高精度武器摧毁了基辅市内的航天公司的车间。据法新社稍早报道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日访问期间，基辅传出爆炸声。乌克兰一名部长谴责此为令人发指的野蛮行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说，俄罗斯对基辅的轰炸旨在羞辱联合国。报道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日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联合国安理会没有能够阻止和结束乌克兰战争。古特雷斯说，安理会没有能够尽其所能阻止这场战争，并说这是令人非常失望、沮丧和愤怒的。俄罗斯没有确指军方昨天使用的哪一种新型高精确导弹准确轰炸基辅的一个工业设施。法国军方记录在马里格西编造的万人坑视频事件，法国并指责瓦格纳，称私人安全俄罗斯保镖集团的武装成员是这一次假埋人坑行动的幕后黑手。马里政府在4月27日星期三对此又做出激烈的反应，指责法国军队从事间谍活动、颠覆活动和侵犯马里领空，但这些论点再次遭到法国的反驳。据本台报道称，法国总参谋部指责马里政变当局的指控值得怀疑。就马里指控法国军机侵犯禁飞空域，法国军方发言人 上校回应称，法国军队有权在该地区部署无人机。部署在马里的法国部队是在部队驻扎协议的框架内部署的，该协议可以追溯到2013年3月，其中第五条规定了法国部队的行动自由。法国军队说，我们从来没有对马里犯过违规或间谍的活动。昨天28日，法国军方发布了白色人种士兵在马里格西营地进行体育活动的照片。根据巴黎的说法，这进一步证明了俄罗斯瓦格纳安全集团人员在当地的存在。此前法国军队提供图片显示埋葬尸体真相，并揭露瓦格纳俄罗斯安全保镖集团的武装人员在埋人现场。马里当局曾指控法国军队撤离格西营地附近发现埋人坑，并上传视频指控法国军人当时正在掩埋被杀害的人。此事件爆发时，正值俄罗斯军队遭指控在乌克兰基辅布查等地杀戮平民，挖有万人坑，犯下战争罪行。根据法国统计局今天的数据指出，四月份法国的通货膨胀率进一步上扬，并且年通胀率达到了4.8%。与此同时，法国的物价一个月内又上涨了0.4%。今天本台记者珍妮特的报道。
是的，根据法国金统局的数据指出，四月份法国的通货膨胀率进一步上涨，并且年通胀率达到4.8%。与此同时，法国的物价一个月内又上涨了0.4%，这是继2022年2月至3月期间物价上涨1.4%之后，继续又上涨0.4%。物价上涨的速度正在放缓，但仍在继续中。根据金统局4月29日发布的估计，一年内的通货膨胀率达到4.8%，继2月份的3.6%和3月份通胀率4.5%之后，四月的价格上涨较为温和，能源价格涨幅幅度较小。然而，能源价格年涨率在3月份月增2.9%，之后4月份价格年涨率为26.6%。在食品、服务和制成品领域，物价的波动正在加速中。在食品方面，价格年通胀率继3月份增加2.9%，4月份达到3.8%。与2021年4月相比，制成品和服务价格上涨率分别增加了2.7%和2.8%。尽管通货膨胀率明显的放缓，但欧洲消费价格指数仍然处于历史新高。在法国，三月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水平。除了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外，金统局数据还说，法国房租平均价格也上涨了2.5%。民调并显示，法国民众士气普遍的低迷，消费力减弱。
在非洲，莫桑比克总统本星期访问乌干达，坎帕拉方面不排除出兵帮助马普图当局打击恐怖主义。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位于东非地区的内陆国乌干达打算调遣军队前往正在准备大力开发油气资源的非洲印度洋沿海国家莫桑比克打击恐怖主义。据本台法文网周五报道，乌干达总统打算派遣部队前往莫桑比克打击恐怖主义。莫桑比克总统自本周三以来对乌干达展开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他在和乌干达总统举行会晤后，两人一同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议题涉及莫桑比克自2017年以来爆发叛乱的德尔加杜角省的安全局势。本台法广通讯员发自坎帕拉的消息说，自2021年7月以来，卢旺达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已经调动军队进驻这一地区。不过，莫桑比克总统于一个月前再度发出呼吁，希望国际社会助其一臂之力，打击恐怖主义。乌干达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还提到，坎帕拉当局现已派出了6000名军人在索马里，另有4000名作战人员在刚果民主共和国。
欧洲联盟驻北京代表处的一名中国籍雇员去年九月就被逮捕，至今已经被拘押近八个月。据披露该消息的法国《世界报》指出，欧盟与中国之间此前从没有出现过此类的事件。和许多在中国被失踪的人员一样，这名49岁的欧盟中国雇员被指控触犯了寻衅滋事罪。请听本台记者林兰的进一步报道。
近八个月来，欧盟代表机构一直在寻求这名被捕失踪雇员董安的消息，但他们给中国外交部的数次普通召会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董安在欧盟代表团的 IT 部门工作，他去年9月11日失踪之后，其雇主最终得悉他被关押在四川。为确切了解监禁董安的原因，欧盟代表处去年10月份给中国外交部写了一份初步普通召会，对其当地雇员被拘留表示关切，更对有关当局未能解释其被拘留的原因表示关切。赵慧同时提出让董安有机会接触他自己选择的律师，而不是法院指定律师。但如同此后连续发出的第二和第三封赵慧结局一样，中国方面没有给出任何的回复。据《世界报》的报道，在欧盟代表处工作时，董安并没有隐瞒自己信仰基督教，他有时在脸书上表达自己的观点，但这些都并不能构成监禁他的理由。报道说，这或是第一次一个西方外交使团的中国雇员因非一般性案件而被逮捕，而这一先例增加了对此类人员的压力。报道说，中国员工在与外国使团、国际组织或外国媒体签署工作合同的同时，也必须与中国外交部下属的北京外交使团人事服务公司签署合同，基于雇主的聘用关系，需向该机构进行登记。但自2021年起，这一简单的登记改为必须得到该机构的批准，而批准的程序往往需要经过数月的时间。报道提到，彭博社驻北京分社的中国籍雇员范若一2020年12月因被控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被从家中带走，至今一年之后仍无任何消息。
美国众议院昨天通过法案，要求国务卿帮助台湾成为世卫的观察员。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即将于5月22号到28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美国联邦众议院4月27号以425票支持、0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一项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协助台湾取得世界卫生大会观察员的身份。这项法案将在送交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之后生效。美国国会在2004年5月就曾经通过法案，指示国务卿研拟计划，支持并协助台湾取得 WHA 观察员的身份。马英九在2008年担任总统之后，两岸关系突飞猛进，在中国大陆谅解支持下，台湾顺利在2009年到2016年间以观察员的身份受邀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但是自从蔡英文担任总统后，两岸关系急转直下，尽管仍有美国的支持，台湾仍然已经连续五年无法参与 WHA。因此美国众议院27号通过的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在台湾未能取得观察员身份的每届世界卫生大会之后，必须向国会说明美国在协助台湾的计划上有做出哪些改变与作为。法案还提到，台湾一直是世界卫生的模范贡献者，为了对抗全球公卫挑战，提供资金及技术上的援助。从1996年以来，台湾已经投入超过60亿美元在80多个国家的国际医疗与人道援助工作。而台湾无端被排除在世界公共卫生合作之外，增加全球流行病可能带来的风险。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司长徐幼典表示，这再度彰显美国国会两院两党对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强劲支持，感谢参众两院以一致行动展现对台湾参与国际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的坚定支持。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据法新社今天报道称，在数字经济遭受数月的打击之后，中国政府今天对其表达支持，导致该行业的大公司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以及在上海、深圳股市出现强劲的反弹。中国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中药制成的莲花清瘟受到官方大力的吹捧，防疫专家接连背书，然而医界质疑有副作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乌俄战争带给人们的惊愕不止。自四月中旬以来，一直未受到轰炸的乌克兰首都基辅，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四到访的当天，成为俄军的攻击目标。俄军今天证实，对基辅进行了高精度的武器轰炸，同时继续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攻势。这是在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后，古特雷斯首次访问基辅。此前他先于周二出访俄罗斯，并与普京会面。周四他访问了基辅及被乌克兰指责俄军犯下屠杀平民罪行的布查镇等其他基辅郊区。联合国秘书长呼吁莫斯科配合国际刑事法院对可能犯下战争罪进行调查。周四对基辅的攻击是四月中旬以来的首次。据基辅市长克里琴科说，敌人在晚间对基辅舍普琴科区进行了两次攻击，至少有十人在爆炸中受伤。攻击的目标是两座建筑，包括一栋居民楼。爆炸发生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古特雷斯当晚举行新闻发布会后仅一个小时。联合国一位发言人说，古特雷斯和他的团队感到震惊，但他们很安全。攻击也得到了俄方的证实。俄罗斯国防部周五在一份简报中说，俄罗斯部队用远程高精度武器摧毁了基辅市的航天公司车间。俄军周四还用高精度导弹摧毁了位于铁路附近的三个发电站。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对此次攻击说，今天我们在基辅的会谈结束之后，俄罗斯的导弹立即飞入基辅，总共有五枚火箭弹，这表明了俄罗斯对国际组织的真实态度，说明了俄罗斯领导人努力羞辱联合国和该组织所代表的一切。乌克兰外交部库里巴表示，俄罗斯用巡航导弹袭击基辅，这是令人发指的野蛮行为。他说，就在前一天，古特雷斯还坐在克林姆林宫的长桌前与普京会面。乌克兰总统府负责人伊尔马克在攻击发生之后呼吁联合国剥夺俄罗斯在安理会的否决权。联合国发言人阿布雷乌向媒体说，古特雷斯对此感到震惊，虽然那里是战区，但是它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他对此感到遗憾。周四就在基辅受攻击几小时前，美国总统拜登向美国国会提出了批准330亿美元对乌克兰的巨额额外援助，重申美国在面对俄罗斯暴行和侵略时对乌克兰的支持。同一天，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旨在加快向乌克兰提供军援的法案。报道说，这两项事态发展将让美国大力增强向乌克兰运交武器的数量和速度。新的330亿美元包括2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8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以及30亿美元用于人道援助，其总额是美国国会之前已批准的136亿美元的两倍以上。拜登政府希望这一新增支援能够满足基辅未来五个月内的紧急需求。拜登在周四讲话中说，我们不是在攻击俄罗斯，我们正在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他说，这场战争的代价不会小，但如果允许侵略继续下去，屈服的代价会更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四在基辅与泽连斯基交谈时，对安理会未能预防和制止莫斯科对乌克兰发动战争表示遗憾。他说，这是巨大的失望、沮丧和愤怒的根源。但他同时也表示，联合国正在采取其他的行动，正在尽一切可能将平民从被围困的马里乌波尔世界末日中疏散出来。联合国驻乌克兰协调员还宣布，他将前往乌克兰南部，准备尝试疏散马里乌波尔的平民。乌克兰总检察长维涅迪克托瓦周四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调查人员已经锁定了8000多起被认为是战争罪行的案件，其中包括屠杀百姓、轰炸平民设施、使用酷刑以及性侵等。同时，其办公室还宣布，俄罗斯第35军第64摩托化步兵旅的10名士兵因被指控在布查犯下战争罪而被起诉。在古特雷斯到访基辅的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的南部和东部地区进行猛烈轰炸。 乌克兰总参谋部说，敌人正在加强攻势，几乎在进行全方位的打击，对哈尔科夫和顿巴斯地区攻击尤其密集。俄军正试图阻止乌克兰军队从北部向东部转移。在俄罗斯一方，与乌克兰接壤的库尔斯克地区的州长周五在网上宣布，当地再次受到来自乌克兰境内的迫击炮袭击，袭击的对象是一个村子的检查站。乌克兰总统府的一名顾问此前在推特上暗示，基辅可能会攻击俄罗斯的军事目标。他说，乌克兰将通过一切手段进行自卫，包括对俄军的仓库和基地进行打击。以上的要闻解说由岭南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4月29日出版的法国多数日报开篇新闻纷纷聚焦国内事务。总统大选结束后，各党派和有关各方正在积极运作，马不停蹄地加紧活动，试图以最好的态势应对立法选举。费加罗报关注内阁重组的话题，解放报聚焦加紧结盟的左翼各党派，十字架报和人道报突出报道了各大工会将在五一举行传统游行，回声报则关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第一季度意外下滑的消息。俄乌战争则是各报继续集中关注的国际新闻焦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64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到访基辅之际，俄罗斯将乌克兰首都作为打击目标。乌克兰外长德米特罗·库列巴对俄罗斯进行了指责，指出莫斯科通过这种令人发指的野蛮行径，再次表明了对乌克兰、欧洲和世界的态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记者会上强调，联合国安理会未能阻止和终止乌克兰战争，这令人非常失望、沮丧和愤怒。美国总统拜登要求国会额外拨款300亿欧元以应对乌克兰的战争局面，其中包括20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拜登强调，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反坦克武器，但是他坚称，美国的行动不是为了攻击俄罗斯，而是为了帮助乌克兰。拜登还表示，克里姆林宫威胁使用核武器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白宫方面则建议使用从俄罗斯寡头手中没收的资产来补偿对乌克兰造成的损失。另外，新冠变种病毒奥密克戎泛滥全球，许多亚洲国家一改过去严格清零政策，接受了与病毒共存的理念。台湾自四月初放松对新冠疫情的管控措施以来，感染人数猛增。4月28日星期四，单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达11353例，这是疫情爆发以来台湾单日感染病例首次破万。费加罗报指出，疫情爆发以来的最初两年，台湾采取关闭边境和严格的检疫措施，从而保持了较低的感染率。去年爆发新一波疫情后，台湾采取了新的社交隔离措施，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经济代价。随着疫情的再次抬头，台湾当局宣布将效仿新加坡、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等其他经济体，将清零战略转变为接受感染病例增加的现实。根据台湾卫生部披露的信息，自今年一月以来，台湾本土确诊人数达51504例，其中绝大多数为轻症和无症状。在此期间，共有7例死亡病例。台湾近80%的人口已接种了两剂疫苗，接种了加强针的人数比例则达58%。不过，最脆弱的群体老年人疫苗接种率较低。7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中，只有59%的人接受了第三次注射。政府当局启动了一项新的隔离计划，审慎调整防疫措施，视具体情况缩短居家隔离的要求时长，并考虑放宽对抵台外来客的隔离政策。报道指出，随着台湾防疫政策的变化，中国成为唯一一个继续坚持严格清零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不惜采取颇令民众感到不满的封城措施，以遏制病毒传播。费加罗报还报道了中国的疫情局势。该报指出，在经历了几乎没有受到病毒传播影响的两年时间后，今年3月以来，中国的感染病例不断增加， 多个省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作为主要的制作和商业中心，广州星期四宣布，在机场进行的新冠病毒检测中发现一起非正常情况，因此该市对1900万人口中的三分之一人口进行筛查。当天大部分航班被取消。周三晚间，靠近上海的城市杭州发现数十例阳性病例后，呼吁该市1200万市民中的900万市民每隔两天就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否则他们将无权进入公共场所或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中国卫生部周四宣布，全国新感染病例达11000多人。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陈明峰主持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台北一周，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今天的题目是格里汉促台数周内宣布购买24架波音787。台湾总统蔡英文4月15号在总统府接见美国参众议员访问团，率团的参议院共和党首席参议员格里汉曾当面向蔡英文提议，希望进一步强化跟台湾的经济关系。他具体提出，希望您购买在南卡罗来纳州制造的波音787。访问团的另外一个成员也是参议员波特曼也说，台美需要全面深化经济关系。他还幽默地说，格里汉提到在南卡罗来纳州制造的787，他忘了说引擎是在俄亥俄州制造的。而波特曼本人正是俄亥俄州选出来的参议员。格里汉在访台结束时的记者会上也曾公开提到，波音公司所生产的客机希望能卖给台湾，包括台湾的华航。他强调，美国跟台湾有更多的商业往来，双方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坚强。格里汉回到美国以后，4月22号发出一篇新闻稿，谈到俄乌战争，以及他最近访问澳洲、台湾跟日本等议题的时候，他再度提到台湾是南卡罗来纳州经济的重要部分。他说，他希望未来几周，台湾将宣布购买24架波音公司在南卡罗来纳州制造的787宽体喷气式飞机，那将是80亿美元的项目。他强调，他希望台湾将做出这个决定。问题是，华航目前是否有需要采购24架波音787呢？华航现役的中程中运量客机是欧洲制造的空中巴士 A330-300型，共有22架。这批飞机是从2004年开始交机，已经逐渐到达新陈代谢的年龄。另外，华航向奇异资本航空服务公司承租的19架 A330， 今年起也正要逐步的约满退租。因此，美国一直在积极争取台湾购买波音787，来取代 Airbus A330 作为华航下一代的中程客机。华航有台湾政府的关谷，它采购新机队有时候必须要兼顾平衡。目前台湾内部有一种考量，就是华航的中程机队要更新的时候，仍然可以用空中巴士 A330-900 取代现有的 A330-300。但是因为华航的波音737-800也即将被空巴 A321neo 取代，因此如果走这一步的话，未来华航机队将大部分是欧系飞机，这对美国能不能交代的过去呢？早年华航为了汰换 A300 家族，没有像长荣、国泰、日航、新航等选择波音777，而是选择了 A330。后来为了平衡，又在增购4架波音747-400客机以及6架747-400货机。正是因为配合政府的政策，导致华航在长城线的油耗成本增加，竞争力下滑。当时也因为货机过剩，造成机队维运成本居高不下。有一段时间，当长荣以双引擎省油的波音777客机飞长城线，华航还在以传统耗油的波音747飞。在油价居高不下的时候，就算飞欧洲线，乘客满载也会亏钱。直到多年后，华航才引进波音777跟空中巴士 A350， 逐渐扭转局势。华航虽然有来自航发会跟国发会的关谷，本质上它仍是一家民营公司。飞机的采购涉及整个公司后勤维护的能量调整、航点布局的规划以及航务运作的种种考量。怎样才能让旗下机队的配置最佳化，还是应该由专业技术团队来评估。但现在有了美国议员的高度期待，华航能否只问专业不问政治呢？这则新闻在台湾引起了广泛的瞩目。 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28号回应表示，国会议员关心自己国家的产业，为自己国家的产业发声是民主国家的常态。媒体把长期支持台湾的美国国会议员为产业发声形容为强销，不仅是对访宾的不尊重，也对台美关系毫无帮助。他强调，台美在各项领域合作紧密，而且持续深化，政府在相关产业的推动也都基于专业进行评估，依法办理，没有所谓强销的问题。以上台北一周今天的题目是格里汉促台数周内宣布购买24架波音787。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今日经济。美国拜登政府目前没有考虑把台湾纳入印太经济架构。不过，台湾中央社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月28号在美国国会澄清指出，这个架构将是开放而且具有包容性的，没有要把任何人，包括台湾，排除在外。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0月宣布将成立印太经济架构，加强美国与印太经济联系。台湾方面多次表达参加的意愿，200名美国跨党派众议员3月30号也联名致信拜登政府官员，呼吁印太经济架构纳入台湾。但是路透社3月31号引述2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3月中旬举行闭门会议，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会中透露，美方现阶段没有考虑把台湾纳入印太经济架构。印太经济架构是拜登政府第一个亚太地区总体经济战略，它旨在填补美国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留下的亚洲战略漏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美国帮助设计的一项贸易协议，意在制衡中国。在对中国日益扩大的亚太影响力感到不安的时候，美国的盟友以及商业团体对印太经济架构这项战略期盼已久。通过新的印太经济架构，美国旨在同友邦国家在数字贸易、供应链和绿色技术等问题上更加密切合作。虽然细节还没有公布，但是预计这个架构不会试图让美国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来自不同领域的经济学家、外交官和贸易专家们表示，拜登政府正面临着一场硬战，需要达成一项有效的协议，将许多亚洲经济体聚集在一起，制定商业和新技术参与规则。美国众议院外委会4日举行国务院2023年财政年度预算听证会，邀请布林肯出席作证。美国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华格纳关切台湾被排除在印太经济架构外的事情，指出这个政策做法危险，而且会适得其反。华格纳表示，台湾去年是美国全球第八大贸易伙伴，在亚洲则是前几大。因为期盼台美能启动自由贸易协定协商，蔡英文政府修订国内法律，但是美方仍然没有动作。身为民主法治国家及美国全球重要贸易伙伴的台湾，理应是印太经济架构优先重点。回应华格纳，布林肯澄清指出，美国没有这样的政策，印太经济架构将是开放而且具有包容性的，它目前正处于启动阶段，包括与几个潜在伙伴展开对话，强调没有要把包括台湾在内的任何人拒之门外。他说，他认为美国方面会与区域内几乎所有国家互动。另外，美国参议院财委会资深议员波特曼说，更重要、更具象征性的是，台湾、美国应该尽快地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不过，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左正东说，美国总统拜登政府早已说明，目前都不考虑与任何国家及地区谈自由贸易协定，所以要和台湾洽谈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也不高。美国参议员也许是想表达对台湾的支持，不过无法决定美国行政部门的节奏。 除了经济议题以外，多位议员昨天也在听证会上关切美国对台军售项目交货延宕的问题。布林肯表示，美国过去多届政府都致力履行协助台湾自我防卫的承诺。从2017年以来，美国对台军售总额达到约180亿美元。另外，有总额约25亿美元的直接商业销售军售案，他也定期批准对台军售。布林肯承诺，他会确保美方简化、缩短交付时程，让台湾能够取得自卫所需要的武器。但是他也呼吁，台湾应该强化不对称作战能力，吓阻北京潜在侵略，包括进行后备军力改革，并添购成本效益高、具有活动性、致命性与韧性的系统。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由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题节目。
Parlez-vous Paris?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Ça va? Ne te tournez pas trop?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Anya. J'ai 18 ans et je suis d'origine serbe. Je suis en France depuis 3 ans. J'aime bien visiter Paris, sortir avec mes amis. Et mon lieu préféré est l'église Sacré-Cœur. Un de mes plus grands soucis à Paris, c'était comment se débrouiller dans le métro parisien. Comment éviter de se faire pousser par des gens, trouver une place assise.
我此刻与来自塞尔维亚的中学生 Anya 在巴士底狱地铁站。Anya 想去蒙马特，我们正准备坐一号线。啊，écoutez。糟糕，一号线在施工，我们必须改变线路。谢天谢地，今天与我们同行的是 Patrick Ong， 他为智能手机设计了一款巧乘地铁应用软件。
Bah, vous inquiétez pas, en fait, il y a une autre solution. On va pouvoir prendre la ligne 8 en direction de Ballard, et descendre à Madeleine et prendre la ligne numéro 12 en direction d'Aubervilliers Front Populaire et on retrouvera la station à Abbesse.
Et ça va prendre autant de temps?
Oui.
Génial, on a trouvé une solution.
好吧，我们可以改乘八号线，方向 Ballard。在 Madeleine 站换乘十二号线，方向 Aubervilliers。
On y va. Donc la ligne est ici. Vous voyez des panneaux qui indiquent le numéro de la ligne et la couleur de la ligne.
Et par où on passe?
Bah, tout droit.
先让我们按指示牌所指方向找到淡紫色的八号线。
À droite.
我们再过地铁通道，安雅领路。
Oh, encore des escaliers.Voilà, la ligne 8. Je déteste la ligne 8.
Ah bon?
Parfois, surtout le matin, le métro ne marche pas. Je suis tout le temps en retard.
La pire, c'est la ligne 4.
Ouais, bah moi j'habite sur la ligne 4.
Et quelle station?
J'habite à Château d'Eau.
Château d'Eau?
Ouais.
Ouais, je comprends.
Anya, 每天早晨乘坐地铁四号线，总是人挤人。
Les pires des lignes, c'est la ligne 4 et la ligne 13. Toujours, toujours du monde. Et celle qui est la plus agréable, entre guillemets, c'est la ligne 6.
Patrick 说，巴黎地铁最拥挤的线路是四号和十三号线，最舒服的线路是六号线，因为它有很长的地面架空路段，景色超美。我们现在已经站在八号线站台上。
Alors, j'ai lancé l'application de Paris-C à la sortie que pour descendre en face de sa correspondance sur la ligne 12 à la station de métro Madeleine.Il faut se mettre en tête.
Allons-y. 根据 Patrick 的应用软件，我们最好从车厢头部上车，以便在 Madeleine 站下车时正好面对我们的换乘站台。
On monte. Il faut qu'on trouve une place assise.
Comment on fait pour éviter de se faire pousser en rentrant et sortant du wagon ?
Alors pour éviter de se faire bousculer, en fait, il faut laisser descendre les personnes, donc se mettre sur le côté des portes et laisser descendre, et ensuite seulement monter dans le wagon et bien rentrer au fond du wagon pour que les gens, les autres personnes derrière vous puissent rentrer également.
如果你不希望被乘客推搡，你最好先让乘客下车 descend， 然后再上车 monter。接下来要尽量往里走，以便腾出过道。
Et comment on fait? Et est-ce que c'est facile de trouver une place assis?
Ça dépend des heures. En heure de pointe, c'est sûr qu'il y aura moins de place. Et en heure creuse, comme maintenant, vous aurez plus facilement des places assises.
Dans la course à l'heure de pointe, en général, la voiture est pleine, c'est difficile de trouver une place. 此刻是中午低峰期 ，en heure creuse， 所以我们都找到座位了。
Est-ce qu'il y a certaines places prioritaires？
Oui, en fait, c'est écrit au-dessus des places. Il y a des places qui sont réservées aux femmes enceintes, aux personnes avec un handicap, ceux qui sont accompagnés d'un enfant. Et quand il y en a pas, vous pouvez vous asseoir sans problème.
有些优先座位 ，les places prioritaires， 是留给残疾人、孕妇或带婴儿的妇女及老人的。但如果座位是空着的，也可以坐。
Et les strapontins, ils marchent comment?
Alors en fait, les strapontins, c'est des sièges qui sont repliables, qui peuvent être utilisés hors heure de pointe quand il n'y a pas trop de monde en fait. Parce que quand il y a du monde, il vaut mieux se lever pour éviter que les gens ils vous tombent dessus. Donc vous pouvez les déplier quand il n'y a pas trop de monde.
至于那些大名鼎鼎的折叠椅 strapontin， 也许很多游客不知道，在车厢内爆满时是不能使用它们的。我们已经抵达 Madeleine 站。
Merci beaucoup, Patrick, de nous avoir montré le chemin.
Je vous en prie, et puis bonne visite du Sacré-Cœur.
Merci.
Au revoir.
Au revoir.
Au revoir.
我们还得换趟车才能到蒙马特。
Alors là, nous sommes à Madeleine. Tu sais où changer?
Oui, je prends la ligne 13. 12, voilà.
Anya, 别高兴太早，咱们还得去换乘12号线坐到 Abbès。走吧。
以上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巴格雷乌巴黑》第六课。接下来，请听由罗拉编播的《环境与发展》。
各位听众，世界最大的电影盛事之一戛纳电影节从2021年开始首次在电影节期间进行环保转型。电影节组委会采取了系列重要环保措施，不再使用一次性塑料瓶，更多使用电动汽车，更多采用网络售票，为应对严峻的环保挑战做出努力。今年第75届戛纳电影节同样继续环保承诺。戛纳位于法国南部，以宜人的风光和一年一度的电影盛会闻名于世。每年五月中旬后，无数电影制作人、明星、记者和游客们蜂拥而至，参加这个电影盛事，也给这个戛纳仅有7万人口的海边小镇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严峻的压力。根据统计显示，在电影节期间产生的垃圾剧增3倍，频繁的堵车造成过多的尾气排放，污染环境。海湾中巨大的游艇整天发动机轰响发电。戛纳电影节的组织者为了装点2.6万平方米的电影节宫，平均每年需要83卷红色地毯，共重56吨，其中还包括为明星专设的传奇红毯。这条长60米的红地毯专门为影星们在镜头与闪光灯前展示而铺设。特别是为了保证传奇红毯的光鲜亮丽，传统上红地毯一天需要更换3次，在近2周的电影节期间，总共要耗费2公里的星光红毯。此外，巨大的电影宫内外还会产生高达1500吨各式各样的垃圾。为了让享誉世界的戛纳电影节星光灿烂，当地也付出了高昂的能源和环境代价。最近几年，戛纳电影节和主办机构开始执行自愿环保理念，围绕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有效废物管理和资源再利用展开。 因新冠疫情而推迟在2021年7月6日至17日举行的戛纳电影节，还首次制定了多项全新的保护环境措施。电影节的组委会表示，有责任使用全新的构想这个全球新艺术盛会的举办方式，因此在电影节的开幕式前已经与绿色活动组委会合作数月，让这个世界规模最大的电影节能够迎接环境的挑战。为了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在第74届戛纳电影节期间大量减少用电量，重新使用旧帆布、地毯，优化垃圾回收等，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从而进行减排。在电影节期间推出绿色减排环保承诺措施，同样在今年第75届戛纳电影节期间会继续实施如下具体措施，来减少对当地环境的污染。第一，在官方车队中 60% 的车辆是电动或者混合动力汽车组成。第二，进行广告非实体化，减少印刷量，甚至禁止专用各类电影推销的资料已经完全数字化，从而让戛纳电影节的纸张使用量比此前减少了 50%。 在第74届戛纳电影节期间已经完全取消塑料瓶和塑料杯的使用，来减少塑料对环境的污染，今年会持续同样的措施。另外，各路明星在电影节期间晚上登上的红地毯已经用可回收材料制成，而且减少了 50% 的使用量。电影节首次对回收红地毯进行长期循环使用进行了测试，在2021年回收了2600多公吨的红毯进行循环使用。第五，还推出了负责任的餐厅饮食措施，呼吁外卖店尽量使用当地的新鲜食材，减少食品的浪费。在戛纳电影节这个密集人流区，清理垃圾的专业企业帮助戛纳节电影工收集和回收垃圾，配备各类垃圾的压实机，减少了垃圾的体积，提高了回收垃圾的效率。如在2021年电影节期间产生的250吨垃圾中，99%得到了回收和再利用，显示戛纳电影节的电影工内实行垃圾分类等不同的环保举措取得了成功。从2019年到2021年，分类垃圾达到31%。2021年，所有在戛纳电影节的参与者都交付了一笔环保分摊金，来补偿开车前往参加电影节和在电影节住宿期间时候的碳排放。统计显示，戛纳电影节有超过80%的碳足迹来自交通或者住宿排放。戛纳电影节在2021年总筹集资金515189欧元，并且成立了由气候、海洋、能源专家组成的独立专门小组，负责在法国和国际筛选环保项目，并且进行全部和部分的投资，如在法国格拉斯进行“我的森林”可持续管理的森林项目。保住格拉斯高地的森林恢复活力，保护在自然环境下生长的百年古老树木。格拉斯位于法国南部地中海地区，在格拉斯的高地上有75公顷的天然地中海森林，其中树龄过百的苏格兰松树和橡树受到过度干旱的威胁。另外一个投资项目是在法国冈达尔省的圣索里地区进行国际森林资源保护，把农业用地改造成森林项目，其目标是在农业用地上植树造林，种植100多种落叶树和针叶树，预计在未来30年能够吸收数千吨二氧化碳。该项目正在申请法国低碳标签认可。戛纳电影节的环保资金项目还帮助法国养牛场向可持续发展和负责方向过渡，来减少畜牧业这个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源之一的产业更加绿色，通过改善牲畜饲料平衡， 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戛纳电影节的绿色资金还资助国际项目，如保护洪都拉斯的红树林免遭洪水、暴风雨和任意砍伐的损害，同时对当地的污染水进行过滤处理，来保护当地自然环境和居民的健康。另外，新冠疫情大流行一年后，导致第74届戛纳电影节推迟举行。严格的防疫措施让戛纳电影节充满了挑战，让环保议题成为人们更广泛关注的焦点。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戛纳电影节的组委会也与时俱进，在2021年第74届戛纳电影节期间，也关注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上映多部环保电影，期望环保主题成为银幕上的热点。就是在74届戛纳电影节中有聚焦生态灾难的电影，而且组委会还特别设立放映单元，举行记者会为该单元影片的展映启动造势，希望以电影的方式展示电影节的环保承诺。在第74届戛纳电影节期间，上映了尼日尔与法国共同出品的《关于水》一篇，讲述尼日尔一个村庄由于气候变暖而缺少饮水。导演的镜头跟随一个小姑娘，她每天不得不跋涉数公里去打水，展示了因为找到饮用水的困难，导致了为了生存让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女孩子上学困难的现状。同样，印度导演豪尔拍摄《看不见的魔鬼》纪录片，关注印度新德里空气中微尘污染的危害，让人们看到经济迅速发展引发的严重环境问题，当地人在令人窒息的雾霾中生活。另外，中国导演赵亮以法国合拍《对不起》，他从切尔诺贝利拍到福岛，探讨核泄漏污染问题，讲述看似清洁的能源之一核能源的巨大污染威胁。另外，法国导演 Flau 和拍摄《比我们大》，讲述一位在印尼与塑料污染环境斗争的女性，关注印尼女性为气候、社会公平和言论自由以及食品、教育等基本人权而奋斗。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加，环保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审美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也愿意为环保买单。戛纳电影节继续坚持走绿色时尚可持续发展之路。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戛纳电影节璀璨星光与环保承诺。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请听本次播音的最后一个小专题节目，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美食。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米其林三星美食大厨德鲁瓦诺和他的旅馆餐厅，在法国南部罗纳河口省蔚蓝海岸的卡西斯市镇的这家海岸餐厅马蒂别墅餐厅 La Villa Madi， 是由法国米其林三星美食大厨德鲁瓦诺和他的妻子 Marielle 共同掌管经营的著名望海餐厅。这位40岁的厨师平日不喜欢媒体的追逐，但这并不妨碍他能够借着其清淡的美食以及如同生态环保般的餐盘来赢得米其林三星的关怀。这位40岁的厨师不喜欢媒体追踪。马蒂别墅餐厅的这位三星大老板说，我们是旅馆式的餐厅。旅馆老板在拉维拉马蒂附近三个小时的盛宴中，这句话像一句口头禅般的经常在他的妻子和三星大厨老板的口中脱口而出。 他们监视照顾旅店的房间、服务员、侍酒员，甚至那名搬运着巨大沉重奶酪拼盘的年轻人。这句话听起来像一个简单的口号，但它充分说明了他们在卡西斯镇的这个美食天堂发现真实而稀有的品质，也就是谦逊、忠实和倾听的感觉。对于许多记者来说，很惊讶的，这家几乎没有媒体报道的餐厅获得了三颗星，尽管2014年以来已经获得两颗星，似乎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三颗星。餐厅老板德鲁瓦诺表示，有些人对我说，我们没有看到你获得三星的来时路啊，一下子就从天上掉下来三颗星。这名老板开玩笑的这样说，但他餐馆的顾客们并不会感到惊讶。这要追溯到2013年，德鲁瓦诺和妻子玛丽耶两个人决定接管这家马蒂别墅餐厅。他们被这座像一艘船、有150个座位、一样大的建筑物美丽所吸引。它长长的露台上撑开的伞一样的松树荫下俯瞰着地中海，在这里大海激荡着所有的感官，空气中的海点、海盐点化的气味轻轻地抚摸着鼻孔。在下方的安瑟德寇腾的小型公共海滩上，海浪抚慰人心的奏鸣曲，浪花在岩石上摆动着泡沫的胡须。这里眺望看到的是一望无际拥抱着一大片蓝色的浩瀚水连天的景致，刚刚被卡纳耶海角和它的红色悬崖打断了，就像一片焦糖蛋糕似的踏入了大海里边。美食大师迪米特里继续说，这个地方很特别，但如果我们把一切都压在上面，我们只会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努力工作。必须人们是因为我们的美食而来，而不是为了风景。当这对夫妇刚接收这家餐厅时，这家一星级的餐厅每年为17000名顾客提供餐饮服务，而今天餐厅的顾客人数已经达到将近40000人。美食大师提米里特与那些通过脸书 Instagram 帖子一直炫耀自己资产的明星厨师们相反，提米特里在卡西斯让自己变得非常的渺小，很少人知道他。我们所感受到的这种谦虚根植于他所出生的那个油漆工匠的父亲和一个必须节衣缩食才能够外出度过美好一顿晚餐夜晚的母亲，也就是迪米特里的谦虚来自他的出身贫寒吧。对于他的美食餐厅，迪米特里压注于明显可见的美食，并且每种餐盘的食谱总是不多过5种食材成分。他如此把培训他的一位三颗星的大厨师 Bernard Bacco 的座右铭当成了自己美食大厨的座右铭。这样一个诺曼底出身的人安营扎寨在这个地中海美丽的海角，他说之所以能够获得三颗星，这得归功于他顾客们的反馈。一名他手下的服务员透露说，我们的大厨师很情绪化，如果你对他提出一点点意见，他可以让整个晚上都在钻研工作。例如他会通过剥去大平鳞鱼的上面黑麦面包皮来纠正他的餐盘，因为黑麦面包皮增加了餐盘的厚度和地质，但却使盘中的鱼的精致黯然失色。每次餐馆为顾客的服务结束时，这位米其林大厨师都会走到桌子边开玩笑，而经常光顾的顾客们话家常，了解一下对方情况。他说，我有一个客户每周都来，每次我都想给他一个惊喜，换菜单上的菜，最糟糕的是他在吃饭的时候会给我立刻发简讯给他的意见。这名大厨放声大笑地说，我为此干这一行，我并不是为了让自己站在米其林的领奖台上夺得光环，而是为了享受这种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中的乐趣。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 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Matteo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就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主持，小山主播新闻，感谢 Matthew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在巴黎遥祝您周末愉快，晚安。